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军计划部署中程飞弹，瞄准中国大陆。2022年将系关键嘅一年。加拿大纽宾市域省中子孔子学院，中共以龙虾施压，以加拿大龙虾喺中国嘅销售作为威胁。赵立坚不愧战狼，狼起嚟自己都反。相关视频片段快速热传。河南武术馆火灾，34名学生惨陷火海，但相关新闻却冇登上新浪微博嘅热搜榜。民众质疑当局刻意打压消息。黑龙江洪水来袭，出现30年一遇严重水灾。此外，多个省发生地震。一啲穆斯林国家同中共配合打击维吾尔族人，喺中共对维族群体使用跨国镇压时系图谋。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国防新闻 Defense News 披露，美国陆军正持续推进中程打击能力 MRC 项目。第一个机动中程飞弹系列计划将于2023年9月前部署。由于精确打击飞弹 PRSM 的射程约500公里，而长程极音速武器 LRHW 的射程则超过2700公里，美国陆军在去年已经同美国航空航太制造厂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签署了合约，对海军标准六型 S-36 飞弹和战斧 Tomahawk 巡弋飞弹进行修改，打造射程介于前述两者之间的中程打击武器。美国陆军表示，中程打击计划目前由快速能力与关键科技办公室 RCCTO 领导，并于2022年开始接收飞弹发射车和作为指挥管理的飞弹作战中心 BOC。 陆军文件指出，一个中程打击能力飞弹系列将包含4辆飞弹发射车和1辆作战中心，但军方拒绝确认每个系列将搭载或拥有多少枚飞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说，美军计划部署中程飞弹瞄准中国大陆，军方预计于2023年9月前开始部署首个配套中程打击飞弹系列，2024年4月前完成部署。之后快速能力和关键技术办公室会将该计划移交给陆军飞弹与太空计划办公室 PEO Missiles and Space， 后者将以最快速度将另外3个该项目的飞弹系列配套组织成型。2022年将是关键的一年，美国陆军已于2022财年预算需求中为该计划申请2亿8646万美元的预算，其中1亿3974万美元用于购买飞弹，1亿020万美元用于购买作战中心 BOC 等各式地面辅助设备，4650万美元用于购买飞弹发射车。加拿大纽宾市域省 New Brunswick 将在2022年合同期满之后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该省教育厅长卡迪 Dominic Cardy 在加拿大国会家中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透露，当初决定解散孔子学院时，一度遭中共总领事上门施压，并曾经以加拿大龙虾外销中国为要挟，示意要进行经济报复。卡迪在21号的听证会上表示，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就扩展到该省数以千计的中小学学生中，而该学院却以文化和语言的形式在加拿大学校内公开进行政治宣传，包括让小学生绘制中国地图以消除大陆和台湾的边界，否认天安门广场的事实，对质疑中国恶劣人权纪录的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等。因此他成为教育厅长之后决定终止该省的孔子学院，却引来一系列有趣的游说。中共驻加拿大总领事访问了他的办公室，试图以采取经济报复手段等进行施压，并将事件的严重性提升到两国关系，而不仅是学校教育分歧。中共总领事最后摊牌，以加拿大龙虾在中国的销售作为威胁。卡迪回应说，这是学校的事务，而你在这里谈论龙虾。中共总领事还软硬兼施，一时邀请他访问中国，说会带给他一段美好的时光， 一时又话中指孔子学院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民族自决和国家自治权。卡迪表示，他很清楚这是中共模式的一部分，从人的软肋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暗中威胁如果你坚持中指孔子学院，龙虾就会成为纽宾市域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中共可能作出影响和加拿大经济关系的决定。因此他提醒加中委员会必须了解中共的威胁，并迅速行动起来，在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打交道时保持距离。卡迪仲提醒，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我们似乎已经遗忘罪恶还在发生。加拿大对中共的认可不仅是一般外交政策的失败，而且让中共的分支机构孔子学院渗透到加拿大的教育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提问时，有记者问及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就新冠肺炎疫情发文称，中方正系统性隐瞒，以免承担不当应对疫情的罪责，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中方始终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毫无保留和各国分享防控诊疗经验。但是官媒发表的现场视频显示，赵立坚一度出现口误，讲成了分享反共诊疗经验，但出口后立即更正，官方很快删除出错的视频片段，但是原视频已经快速热传，网友议论纷纷，嘲笑赵立坚不愧是赵尖狼，狼起来自己都反，珍惜赵立坚露面的机会，这可能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条视频，绝对是重大政治事故，必须严厉追究。还有人分析指出，能够口误讲出反共，可见赵立坚平时到底是想什么。外交部发言人台面不会讲反共，而是讲反话，赵立坚私底下肯定是经常讲反共，所以才口齿不清，混淆了防控和反共。网民模仿举报的口气说，赵立坚是个隐藏的反贼，体制内的两面人，亦有人形容赵立坚是真情流露。最近中国大陆各地灾祸频传，6月25号凌晨3点钟左右，河南商丘谢城县县商镇北街一间武术馆发生火灾，事故造成34人死伤，大多数死者是学生。据新浪网报道，发生火灾的武馆叫做振兴武馆，当地一位市民对大纪元记者说，里面有几十个孩子在二楼睡觉，大火是从一楼开始的，有好多学生都从二楼跳下来，这些孩子大多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专门在这里习武。他说起火原因还不知道，可能是夏天开空调，但这边县商镇北街全部戒严，车都入不到来，领导都来了，那一带的店铺都不被开门。还有网民在微博表示，事发当晚所有人在这里睡觉，武馆电路老化失火，老板娘将唯一的求生渠道锁了，孩子被活活烧死。中共应急管理部官网25号上午11点发布新闻稿称，目前共搜出34人，其中18人死亡，4人重伤，12人轻伤。县商镇当局工作人员表示，死伤者多为该武术馆寄宿制学生，年龄约在7至16岁之间，多数住在武术馆二楼，武馆始创人陈某的妻子住在一楼。但这宗严重火灾事故的相关新闻却没有登上新浪微博的热搜榜，大陆民众纷纷质疑当局刻意打压消息。网民表示，这么大的事情上不到热搜，看下现在的热搜全被娱乐圈占了。天啊，学武术的都是精壮小伙，18个小伙就没了，20-30个家庭这辈子都毁了，太难受了。除了上述这宗惨剧，大陆各地的天灾人祸亦此起彼伏。近期大陆东北黑龙江等地持续降雨， 目前黑龙江上游部分江段已经出现大洪水，中共官方称黑龙江干流欧蒲至黑河段将出现洪峰，洪水量级约六十年一遇。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塔河镇夫马河段水位持续上涨，出现三十年一遇严重水灾。洪水已经导致兴华乡和周边三个村屯以及附近三生一国道两旁的农田淹没。民众说多年未见过这么大的水。此外，继6月24号大陆四省发生地震之后，25号在新疆、河北省唐山、青海省海西州亦发生地震，新疆仲连续两次。中国地震台网通报，当日凌晨3点59分河北唐山市丰南区发生二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咁系河北省一个礼拜五次地震后嘅又一次地震。随后喺8点03分，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紧接住喺9点42分，该地再发生4.7级地震。到咗11点0分。青海海西州德宁哈市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9千米。除此之外，有多位网民在中国地震台网官方微博留言表示，山东济南、四川康定市今早均有地震，地震时间分别被指是25号早上5点多和7点，但官方未公布。奥克苏斯中亚事务协会和维吾尔人权项目组织 UHRP 2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表示，数据发现全球最少有28个国家配合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骚扰和恐吓。该报告题为无处可逃，中共对维吾尔人跨国镇压。该数据包括1151宗逃亡的维吾尔人在他的所在国被拘留的案例，以及395宗维吾尔人被驱逐、引渡或送回中国的案例。美国新闻布莱巴特 Breitbart News 报道，报告中涉及的国家以穆斯林占大多数，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表明他们在中共对维吾尔族群体使用跨国镇压时是同谋。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